奉主耶稣圣名啊，在这里做道理的分享啊。那首先啊，跟嘉义教会的啊这些长职负责人啊，以及我们的各位兄姐啊，大家平安啊。啊，感谢主啊，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啊，再来到我们的嘉义教会啊，我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啊，记得好像已经第三次的样子啊。那感谢主能够来跟各位来分享家庭的宗教教义啊。那个我曾经啊有接触过一个美国的企业啊的一个公司啊，啊那个公司呢给他们的员工啊，哎那个有一个名言哈，我觉得很有趣哈。他说哈，给员工他这样说哈，你第一个信仰，第二个家庭，第三个才是你的事业。哎，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老板哈，他会这样讲哈，这很不简单哈。啊，原来这个公司的老板哈，他是基督徒啊，啊，那基督徒哎，但是他不是把他的公司的事业叫员工摆在第一位，而是信仰摆第一位，你的家庭是第二位。再来才是事业啊！我想这个啊，一个外教会的啊，一个国外的一个企业的老板，他都能够这样重视，那何况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有圣灵同在，我们更应该是要来看重这个部分啊。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啊，那我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会讲快一点啊，啊，那个家庭宗教教育它很重要啊，我们都知道它很重要。那我给它定几个目标哈，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能够让每一位我们家里的每一位的一个成员都能够明白圣经啊，啊，就像提摩太一样，他是从小明白圣经啊，让他有一个得救的智慧。我想在家庭的每一个分子啊，我想都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份子，是我们的宝贝。我们不希望说我们得救啊，啊我们的其他的他没有得救，这是我们不期待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我们希望啊能够从小啊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让他们就明白这个圣经。第二个目标就是啊，能够明白这个啊圣经的道理以后，能够为主发光啊，让我们的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啊。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能够为主发光，人要看到你的家庭就很羡慕，不是因为你家庭呢啊住豪宅，不是因为你的家庭呢啊这个、很有钱啊，不是你的家庭那个好，这个有什么风光的一些事情，而是你的家庭怎样让人感觉说哇，这个家庭有一个基督的一个样子在这当中，有神的爱啊，让人很羡慕啊。我想这是第二个我们应该要有的目标啊。那第三个这个目标呢，就是让我们家里的成员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也就是说能够来服侍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以家庭做一个最小单位啊，我们的教会我们不是以信徒为最小单位，是我们的家庭才是最小单位。我们在这个最小单位里面能够把它做好，每一个家庭都一个建立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话啊，能够来啊来服侍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啊。所以啊，第三个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啊。第四个啊，第四个目标啊，就是怎样？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信仰能够被带着走，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资产。这比这世上的任何的一样东西都重要啊！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 就是因为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知道这里面有永生，那我们当然要把最好的让我们的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能够把这个信仰带着走，因为他不可能跟我们一生一世都跟你在一起，除非说你的夫妻啊，你的太太，我们的小朋友有一天会离开，他会去读书，他会去工作，他会结婚，他会出去，可是这个信仰呢，他有没有办法把他带着走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庭宗教教育一个四个目标这是小弟的这样的一个认为那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要来讲这四个目标，我要跟各位来谈的就是我们怎样在家庭里面来实践这个宗教教育。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都来听道理，我们把真理听进去了，那来教会就是来学习，学习神的道理，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回去就要把这个所学的东西拿出来来应用那这样子我们听的道理才有益处不然的话我们听，你要听那个好听的道理，外面很多那个一些学者他们很会讲什么专题那我们为什么要到教会来？我们就是要听神的话，神的道理，那听了以后不是听就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实践出来。那我们要实践出来，其实家庭就是最好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地方。你在家庭里面你都做不好的，你说你在外面能够实践真理，我想不要骗人不可能的事。所以最好的灵修的场所就是家庭，你从家庭要做起所以跟各位来做分享。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孟子的母亲为他的这个孟子这个小孩子搬家搬了几次换了几个地方，他为什么要一个地方又换一个地方我们说孟母三迁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好，哇，怎么在这样的环境呢？我的小孩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来长大呢？哇，他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他就搬家。又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好，他又搬家。他愿意为他的小孩找一个最好的环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是叫你搬家，我现在不是叫你搬家，但是你要把你的家庭改变，你要改变你的家庭。如果你的家庭的那种气氛氛围还是一样停留在过去那种状况，那你不可能在这里让你的家里的人得到成长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思考一下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常常听见什么，你听到什么声音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家里，我们的家里常常有什么声音？有没有长辈在吵架的声音父母呢有时候为了一些事情吵架，吵得不可开交。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常常听到这种吵架声音，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知道你的小孩会有什么想法？我记得我小孩因为太太她喜欢那个学音乐，学一个那个钢琴的一些事情所以她就让我的小孩去学钢琴我都要负责载有一次载到我的那个老二老三那个两个差一岁而已坐在车里的后面他们都是女生差一岁而已就是常常在那边斗嘴吵架声音很大声听得就很烦我就说你能不能安静一下让爸爸专心开车喊了一下停了五秒钟我开始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子不过因为他们只是因为 两个算是也感情也不错了哈，只不过哈他们在那边嬉闹哈。但我就想说，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常常有这种吵架吵闹的声音的话，那你想想看，他会受到什么影响？当然，这个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啊。那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在指责对方的声音啊，你怎么考90分？你怎么不考100分？啊，我们常常会啊，会希望说我们啊小孩子更好。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就说，哎，这批评论断啊，哎，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啊事情。那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家里充满了这些声音，你对小孩子会有什么影响？那当然都是负面的。当负面的声音越来越多啊，那是一种我们说那种思想上的毒素啊。这种毒素一直慢慢累积在他的个人的心中啊，他对教会就有一种啊不好的看法。他对他的这个信仰就有一个啊不好的一个成见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要去思考，常常听见什么不好的，我们要去把它厘清出来。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或者别人觉得这个不好，我们是不是能够去改变？有没有办法去把它降低下来啊？但是呢，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听到负面的，却没有听到应该要听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啊。啊，我这小孩，我要跟他讲啊，他都不跟我讲话，哎，他马上就门又关起来，又不跟我沟通。那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要去思考，听的不该听，那么想要听的时候，你又听不到。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家里哦，变成一个没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声音，啊，就非常可惜。在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听到祷告的声音？在我们的家里有没有听到读经的声音？在我们的家里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家里的成员在服侍教会的这些声音？这个，因为我的家哈，几乎都是在教会里面都在服侍哈，所以他们每一次从教会回来，在车上就会讨论了啊，今天在教会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他就分享啊，今天教会我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活动啊，我们要讨论。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是不是想想看，我们家里有没有什么声音是不该有的，什么声音是没有的，我们应该去把它找出来，希望能够把它啊，让我们能够啊，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家。我们不需要搬家，但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家里的一个啊相处的一个氛围啊。再来，我们在家里常常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哎。是看到哇，都是在看电视节目吗？啊，这个看啊，追韩剧吗？啊，都是看到了啊，这个都是在看到这个有股票的这个报道吗？啊，还是都在讨论这个政治话题？哦，讲到这个政治的话，就很激动。哎，其实这些我们个人大人看哈，哎，你是因为可能有了你的兴趣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都会影响到你的小孩，啊，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常常有，常常被你的家里的小孩看到，那你应该要思考，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减少？我听过哈一个外邦人的家庭哈，啊，那个有一对夫妻哈，他的小孩要上国中。啊，他要上国中之后，他这个当爸爸跟妈妈就讨论了，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小孩能够专心，能够在课业上？而我们全家电视全部关掉、拔掉，不看电视， 们把电视向后转，哦，那时候手机还不发达哈，那宁可不看电视，哦，爸爸妈妈就是在小孩在晚上回来，在读书的时候，温习功课的时候，哎，我们也来读看我们的自己的事的书，或者是做我们的自己的事情，愿意牺牲啊！我想这个外邦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何况是我们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在家里面哈，要去思考我们家里的环境是怎么样。有没有达到说这个好的，好像这个孟子的母亲一样，他觉得不好就要改变，哎，啊，等到他觉得好了，哇，就在这里，哎，那搬到那个学堂啊，读书的地方，让孟子去读书啊。那有一次孟子就跑回来，哎，怎么在上学途中跑回来了，逃学了。这个妈妈正好在织布啊，她看到孟子跑回来啊，然后她没有马上骂他，她拿了她的那个刀哈，她旁边有那个刀，直接把她的那个线哈，织布的线，啪，一下子把它割断了。孟子吓一跳啊，哦，要跟孟子讲，你要知道，要织成一批布啊，你要慢慢一丝一线慢慢啊，然后再一寸变成一尺一尺，然后再慢慢的又啊，能够让成变成一批布。那你看看，你读书也是一样，如果就这样子断掉了，没有了，那你就枉费了，好像这一批布一样。你像我现在把它割掉了，这一批布。整个都浪费掉了。机会教育，今天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啊，我们应该在我们家里面要有这个机会教育啊，就是我们啊能够发现问题，适时的啊来啊改善它。我举个例哈，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女一个老大啊，那时候读幼稚园啊，回来她很高兴啊，啊妈，我们今天幼稚园哦。吃那个红色的豆腐，哦，哎呦，怎么有红色豆腐呢？啊，然后就吓一跳哈，哦，赶紧带我那个我太太在带那个老大哈，哦，去这个菜市场看，是不是这个东西？他说是，哦，啊，我们知道哈，哦，那个就是好像是猪血哈，哦，是猪血的那个东西哈，哦，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哈，我们跟我们的小孩的相处，你要把握这个机会，能够来适时来教导哈。好，那我把重点放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做的哈。我们先来看那个经节啊，看那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哈，第五节哈，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好，我们看到这里哈，你看在上古的世代，我们知道有洪水的毁灭，有大火的焚城，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敬虔。那我们最近哈又一次的蛮大的地震哈，我发现哈。好像我们的信徒没有，好像没有什么被刺激到哈。我记得那个921的时候啊，哇，那一次哈，真的一震下去哈，那个很多信徒都跑出来，好像蚂蚁一样哈，都跑出来。但是很可惜哈，这一次看到这个震哈，好像没有把信徒震出来哈。那 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啥，神要毁灭的事，就是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社会、不敬虔的国家、不敬虔的城。那我们的家庭如果不敬虔，那会很可惜，枉费你是神的选民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哈，我们希望培养敬虔的家庭生活。你要去想，好，我们来听道理，我们听到这个敬虔这两个字，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好像说只是好听的道理而已，是真正要实践在我们的家里，让我们的家有一个敬虔的一个家的一个样子啊。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要来读一下那个提摩太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这个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保罗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来操练敬虔。敬虔不是用讲的就能够达到目的，敬虔不是说我知道了我就会了，不是这样子。这个敬虔需要操练，操练就是你要慢慢慢慢去学习，去纠正，然后让它形成一个规范，让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你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如果你没有下功夫在这上面，是不是用知识你就能够敬虔啊？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一起去努力啊。所以第一个呢，跟各位分享，要怎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首先，我们一定要怎样？先明白道理，在真理上，在属神的奥秘上啊。保罗就这样说哈，这是敬虔的奥秘啊。这个真理就是一种敬虔的一种奥秘啊。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要多多努力啊。然后我们再推这个家庭祭坛。不要只是一个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在家里面真正把这个家庭祭坛把它推出去啊。那家庭祭坛不一定是要按照总会的方式，不一定要按照谁的方式，我们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方式，但是你一定要让这个家来开始学习神的道理。除了说来教会以外，在家里面就可以学习了，那所以呢，我们应该鼓励全家来读经啊，有一个读经的习惯，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团契，我们家里可以一起祷告，纵使不能够一起祷告，也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家族群组里面来互相来提醒。不要忘记要读经，不要忘记要祷告啊！家里现在什么谁有什么困难，谁有什么需要帮助，大家全家一起来祷告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我们的真理上来操练敬虔啊。这个台语有一句话这样说哈：“三日无溜啊。”知道这个。三日无溜就是爬上树啊，你三日不学就好像猴子就爬上树了。我们的道理，我们的真理也是一样啊。如果不你为什么说我们那个希伯来书那边说不要停止聚会， 要常常，我们要常常互相提醒。那我们在家里就是在常常在做提醒，在做真理上的一个好复习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哈不会忘记啊。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啊，你如果哈一忙了啊，就忘记读经，一忙忘记祷告，我们一忙结果没有办法来聚会，那时间一拖长，哎，你的真理的认知，你对真理的那种了解，你可能就是渐渐的一个忘记，不会马上忘记啊。你本来一百分，你可能，哎，过了一个月，你可能剩下95啊，哎，再过半年，你可能只剩下80啊。那你如果渐渐这样子，就又没有很注意的话，你可能在真理上你就已经啊越来越少的认知啊。啊，所以你就会失去什么金钱？一个失去真理的人就会失去金钱，因为他不知道原来这么重要，原来这个会影响到什么，他的就很容易啊放松。我们常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一代啊，我们比较会让他们能够啊不要那么要求那么多了哈。放松一点，结果我们放松，他可能就开始会放纵，放纵到最后变成什么？放肆。我们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子啊，当祭司，结果怎样？到最后放肆啊，得罪神，神要杀他啊，所以啊，这样不好啊。那我们再来第一个，就是真理上的一个啊，来操练金钱。第二个跟各位分享的，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里是在勉励提摩太啊，年轻的提摩太，我想这也是可以用在我们的家庭里。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呢，我们要在这言语、行为、啊信心、爱心上啊来操练啊。那首先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我们要操练金钱是在耳朵的上面操练。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在家里面常常听到什么，那些听啊，所以耳朵的这个哈听啊，是要能够金钱的听啊。这不简单啊，因为现在的声音太多了，网络的声音啊，同侪之间的声音啊，那你可以看到各种的那种声音都在我们的四周围，你怎么去听？你会不会听？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小孩不会听啊，该听的不听，不该听的啊，他偏偏去听。结果让他造成最后的很不好的后果。所以那个雅各书他就告诉我们，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要快快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第一个就是要快快的听，而是听什么？神的道理啦。你听着神的道理，你要快快的听啊，也就是说，哇，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快快的听啊。好，撒摩尔他在小时候啊，神在呼召他的时候啊，他不知道要怎么回应这个神啊。啊，那个以利就告诉他，你说如果在叫你呼叫你，你说哎，啊，我在这里啊，这个仆人静听，恭敬的听。所以我们应该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在听的时候要恭敬的听，要快快的听，要恭敬，要有那种态度，谦卑的态度来听啊，啊，不要说哈，好像啊有听没有到啊，好像哦这个你跟他讲都没有在听啊。当然我们要这个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慢慢去学习，那么。我们再来看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讲得很好，越发郑重的态度，我们听要用这种态度，越发郑重听这个神的道理、神的话啊，要越发郑重的态啊，这样的态度来听，好像在听那个圣旨一样。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啊，很多信徒哈、啊，在听道理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啊，好像是在欣赏啊什么啊那个。人家在讲一篇的什么什么东西而已。我们听神的道理不是为别人听，为自己听，要用越发郑重，好像在听圣旨。皇帝来了，那个他请大臣来下达这个布达他的命令，圣旨到，周遭的人全部趴下去啊。有哪一个人敢说哦？那个哦，那个要讲要颁布圣旨的时候，他还在那边嘻嘻哈哈，还在那边啊，这个要听不听？没有人敢啊，因为你怕，如果没有听清楚，你可能就会被砍头啊。那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听神的话，神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啊，我们竟然用不是很在乎的态度。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啊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轻忽啊。那为他就恐怕会随流失去啊。这个随流失去啊，哎，第一个我刚刚已经分享，就是真理，你听的道理就会随流慢慢流失。第二个，你就会金钱会流失，因为道理真理越来认知越来越少，你的金钱度就越来越降低。好，金钱降低了，神的恩典就降低。因为好，你不敬虔嘛，神怎么会施恩？啊，你就没有神的恩典哇！信主一年，主在身边；信主十年，主在天边。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失去敬虔了，你失去神的恩典了，失去神的恩典，你就失去信心了。失去信心，最后就成为不信的人，就可惜啊！所以这个听是我们一个很基础的啊，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家里面啊，我们能够来学习，不是只有长辈要听，其实子女也是一样要听，我们就当长辈也是要听啊，你也要学习听。你自己都不能够听神的话，你怎么叫你的小朋友来听神的话啊？好，我们再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第二个，在我们的舌头上面来操练敬虔。我们在家里面哈，是最放松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哎，我们什么话可能有时候都会飙出来啊。我们在外面跟人家讲话，可能我会修饰啊，会过敏住嘛哈。有时候我还装饰一下啊，声音都会比较柔和一点啊。有时候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哎，但是我们到家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就直接就怎样？哦，哎，你是谁？我怎么不知道哈？我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哇，那我们就很直接哈。所以我们在舌头上哈，尤其是在家里要操练敬虔。所以雅各书他第一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啊，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所以啊，这讲话哈，有时候不要讲太快，就像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样说的：“你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啊，啊，你不可心急发言。在神的面前，你不用啊，这很啊，很快就把话就讲出来了哈，啊，讲得太满啊，所以啊，那个传道书的作者就啊提醒我们，你在神的面前要严厉寡少。”慢慢的说，不要说太快。好，那保罗呢又告诉我们啊，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如果我们在家里常常有一些污秽的言语，那么我们的小孩一定会学。我记得我 一个高中同学哈，他跟他就是这样，三句不离，就是一定讲两三句，他就一个那个三字经就出来了，这习惯哈。然后我们就有时候就哈跟他开玩笑说哈，你如果哈在那个一分钟讲话一分钟里面啊不讲这个三字经，我们就哈给你什么奖励哈？哎，我懂。公无归骨哦，那个三字经就跑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一种学，就是你那个习惯啊，听的习惯。所以污秽的言语在我们家里不要出现。我想我们都是基督徒，我想这一点我们大概比较能够做到。但是保罗又提醒我们哈，我们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他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淫词、妄语，啊，那这个就是外邦人很喜欢啊，会用这些用语。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在我们的家里，在外面，在家里都一样，这些都不宜。那么我再提醒一下，那个嬉笑的话，这个嬉笑的话，有时候我们是说开玩笑哈。当然有时候哈，要一点点的开玩笑是还好，但是如果常常在开玩笑，在讲这种嬉笑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啊，这个罗德哈，他天使告诉他说，明天天亮的时候，火要降下来毁掉你们的这个城市啊！啊，属于你的哈，你就赶快告诉他们，赶快离开。啊，他就去告诉那个啊，他的未来的女婿啊，两个女婿啊，哦，那个啊，告诉我说，天使来告诉我们说，哇，天亮的时候哈，这个火要降下来。那两个女婿怎么回答？他说啊，你不要哈，不要开玩笑了。他当作是戏言。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字，为什么他把罗德的话当作戏言？那是不是罗德有时候常常会开玩笑？说不定啊，哈，当然我不能这样想哈，不能确定哈。你如果常常在开玩笑，一个真正危险临到的时候，哎，你家的人，你又在开玩笑了，他就不会觉得是危险。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来谨慎，不要有这样子不合圣徒的体统的，这些都不应该有。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操练敬虔上，我们可能要去注意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惹儿女的气，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会使他失去了这个志气，让他失去志气。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不经意的惹动这个对方的这种气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拿他跟别人比较，你看人家隔壁你看他那么优秀那么好啊，你也学人一个啊，人家考一百分，你至少也考到个九十九分吧。有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做比较。我们要知道神给每一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所给予的来让他做一个一个很正常的发展，还是按照我的意思啊？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我就是要你达到这个一百分，我是要你怎么样？我想不见得。我自己也有小孩，我四个小孩里面有一个就是 他就是甜甜了哈，说起来就甜甜，就是说他好像没有很在意哈，那他成绩就是哈的，说起来也是都不是很好哈，考到高中也考不好，考到大学也考不好，啊，那当然也去读了哈，一直到我都啊，到最后他哎，感谢主哦，他还能够去考读到研究所毕业。他有一天他已经在工作了，他有一天就来告诉我，说爸爸，说我以前哈，啊，成绩都那么不好，好像哎没有很在意哈，啊，你花那么多钱让我去补习，让我去做什么哈，我好像都没有很好的一个回应，啊，我看你都不会生气哈，哎，我要笑一笑哈，其实不是不会生气啊，其实是气在心里哈，但是呢。为他祷告，就主要是帮助他。有时候我们生气也没有用，哎，慢慢引导他。哎，感谢主了。哎，到后来他还能够读到研究所，表示说他到后来他自己想通了。我们在乎的是他的行为不要偏离，他的信仰不要偏走偏，不要走差。其他的我们在旁边慢慢陪着。哎，感谢啊，感谢主，他现在在台中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哎，所以啊，我们在这个舌头上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来啊造就啊，能够去造就别人。好，再来跟各位分享的啊，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呢，我们要在圣洁上来操练金钱。圣洁上，家庭里面如果能够过得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过着圣洁的一种生活。那如果你们的家都是过着圣洁的生活，你的小孩自然而然他就知道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生活，不用再特别去教他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学习。那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呢，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哎，圣俗不分啊，那个一些世俗的东西，我们也常常啊，在我们的家里面产生啊，那这样就当然我们的小孩啊就很难啊能够过得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方面。要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他怎么跟我们说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2-4节啊，说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虔的心。你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华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里就告诉我们，哎，不要过度的去注重外在的一种打扮。我们不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不是说我们啊不能够来化妆啦，不能够来穿啦，啊好的衣服。事实上，我们在这上面呢，不要过度的去追求。那也就是在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不要来过度的追求流行，尤其是现今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流行的东西啊，比如说那个手啦、脚啦，就有的哈是刺青，有的不是刺青，用那个什么贴的哈，这个都是不好哈。那我们在这方面啊，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也互相提醒，不要啊让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小孩啊来啊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啊，看着你，因为你哈，你如果不外表不端庄哈，你很容易就是会轻浮，人就会轻浮。所谓轻浮就是很随便，你就容易随便了。比如我今天的服装，我今天穿这样子上来， 我就不会随便。我如果是怎么样，不是穿这样子，我如果穿一个哈，就是随便的一个 T 恤跟那个牛仔裤，我如果上来，那我的心境就跟现在不一样，那是一定的，那会降低，会降低。所以我们在家里里面哈，我们可以啊，在这个啊这个圣洁上啊，那当然圣洁上就是包含我们的啊外在的啊，我们可以去要求啊去学习。好，那再来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信心上啊来操练敬虔。雅各长老他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我们在家里里面，我们要怎么操练信心呢？其实我们家里很多事情都可以操练。比如说我们家里现在有人要考试了，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们家里有人生病了，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解决，一起来靠主。九一大地震的时候，我的家哈的四周围，啊，我家的四周围全部出状况，啊，这个是一个蛮长的见证，我只是稍微点一下就好哈。我们家地震来到我们家的那个巷子的时候，结果就往旁边走，往前面，往后面。然后越过我们这一排，因为我们是联动第一间，我是第一间哈，越过我们，从后面的房子也出问题，前面的房子也出问题，然后我们那一排啊，跳过之后，后面再过去那一排也出状况，啊，那你家的小孩，如果在那个当下，他们都感受得到，神怎么保守我们的家。这个就是你一个信心的操练了。你平常你怎么样来培养神怎样保守你？当然，这种突然间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防备。但是你如果在平常你的啊，这个在这个神的事工上，你在行为的表现上，你是一个敬虔的，神就保守你。就像圣经说的。四周围都趴倒了，你依然站立得住。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家庭的一个宗教教育里面，我们可以在信心上操练，就是慢慢教导我们的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在许多事情上依靠神，不要只是一直想要用钱啊，用人的方法，多多依靠主，多多靠神来体验这位神。那当然在家里面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要彼此洗脚。我们常在洗脚里的时候会听到洗脚里的道理，那个洗脚里的道理不是只是在一个一年里面只听两次，有时候连两次都没有，而是在我们的家里里面就应该要来实践这个彼此洗脚。不要哈，家里好像仇人一样，要把这个洗脚里的道理哈，能够放在我们的家中哈。啊，我听到一个见证哈，抱歉跟各位哈那个拖一点时间哈。日本那个现在我们应该都知道哈，那个有一个吴长老哈，才刚安息哈。那个吴长老他曾经见证啊，就是说在他们日本有一个教会，两个执事，一个是日本的，一个是大陆过去的哈，在同一个教会啊，因为都是被安利执事哈，啊，因为他们的个性啊哈，那各很多方面都不一样啊，所以就啊闹得很不好啊。那当然就影响了这个教会的发展。那这个长老哈，他就啊用啊到他们那边去哈。那当然那个路程很远哈，这个好几百公里哈。啊，那就 去哈，他去了以后就跟这两位哈谈这个洗脚礼的道理，谈完之后，然后请他们两个互相洗脚。啊，结果感谢主哈，这两位执事呢有听进去，啊，都有感动啊，他然后呢就也悔改啊，后来这两位执事啊那就和好，那教会也开始就成长。那我想哈，我们在我们的家里，真的，这个洗脚礼不是讲给啊这个其他的人听的，是我们要啊，我们要跟遗嘱有份啊。我们常说洗脚礼就是要遗嘱有份，那真的遗嘱有份吗？真的他能得救吗？如果你不遵守道理，你如果啊不能够为别人洗脚，你不啊你不能够包容别人，不能够接纳别人，那你怎么说神要接纳你呢？啊，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就要实践这种彼此洗脚的道理，包容，然后能够来互相体谅，啊，然后让家里有一个爱，有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心啊，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当一个家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个基督化的这种家庭的样子就出来了，人家就会很羡慕，哎呀，你们家怎么这么好。我跟各位分享哈，我的家常常礼拜六的晚上会聚在一起吃饭，我们礼拜六晚上有时候曾经十几个人我们一起吃饭啊，为什么能够一起吃饭？是因为大家感情都很好，虽然有时候会斗一斗嘴，但是呢大家还能够彼此关怀。那我们的要家庭呢，我们要宗教，要实现这个宗教教义，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爱，所以在爱心上啊，要能够来操练。那我们就要从能够赦免别人、包容啊，那我想哈，这个我们就能够来做好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家里的一个宗教教义。最后跟各位分享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的家也会变成这样子，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定是长久累积。但是当我们去注意他的时候，你去关心他的时候，你要叫靠主把它改变，不是靠你自己，大家一起改变我们的家，让我们家成为一个啊神所喜悦的家庭啊。那今天啊就用这样子跟各位做分享，我们来唱诗244首。